一章，如果大家用教会的双行本，是新约的329页，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我将会为大家由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异议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可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杨牧师。
各位早安，想问一个问题，今日是什么日子？主日，好好，不是说礼拜日，也都是不是说星期日，说主日，好好，但是是哪个月份，是什么日子呢？五月廿三日，啱唔啱？亦都啱。但系有冇人可以话我听，在教会嘅重要嘅时令里边，今日系咩日子呢？唔知道，唔系唔知道。喺复活节过咗五十日之后，系咩节啊？五旬节系嘛？五旬节代表乜嘢意思呢？圣灵突然显现降临在教会，亦都可以话系教会开始嘅日子。因此今日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好可惜咧，我哋嘅周刊亦都冇咁嘅表示啊。我亦都希望从今以后教会咧多注意一下。我哋啲教会嘅时令，因为今日系圣灵降临嘅日子，纪念嘅日子，系当初《使徒行传》特别第二章讲到，当信徒聚埋一起嘅时候，圣灵降临嗰个非常伟大、非常壮观嘅一个开始，就系教会能够打破成各种嘅城墙。能够使到教会合而为一，不同的语言可以聚埋一切，不同的人种可以一彼此相爱，不同的国家的人能够一起敬拜，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以前呢，只是犹太人归犹太人，外邦人归外邦人，但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复活之后，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开始产生。一个好好的见证，一个好有力的工作。因此最近教会讲，我们要做好的管家，不但是做忠心的管家，亦都是要做良善的管家。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是一个好的管家。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关于管家的信息。今日我哋系从第二个管家嘅信息里边开始嚟睇一个管家，佢里边嗰个力量，内里边嗰个人，里边嗰个人系点样能够企起身嚟，点能够壮健，点能够成为一个大有力嘅精兵。好显然嘅，头先你哋读过嗰度话俾我哋听，重要嘅乃系第一点。是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心，要有神给我们的智慧。 第二呢，就是很重要的，要有天上来给我们的眼睛，属灵的观点。我们仔细看一看，从第五节开始，雅各就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很显然的，如果我们里面那个人能够有智慧的话，这个管家他所做的事就会有分寸，他所定的事就非常之公平，他所能够施行的事就行得通。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他就变成一个不平衡的人。一个不平衡的人呢，就产生不公平，不公平里面呢，就产生各种不良的行动。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国内，去到上海的时候，那个是1985年的时候，我的导游说，千吩咐万吩咐，你们在黄浦江上面旅行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拿你相机出来，不准照相。我们说什么？为什么啊？我们这些后生的人不是几服，问下他，他说因为这个国家机密的地方，黄浦江千万架船在这里泊了，在这里来来往往，西来洋往，居然说是国家机密之地，不准影相就不影啦。但是我们后来去到成都的时候呢，因为飞机的延迟呢，我们就有机会在机场到过了差不多6个小时。那那六个小时有什么呢？那我当然可以到处影相啦。在跑道上影什么呢？影米格机。这个不是军事秘密，是还有什么？米格机16、17、21，上上落落，飞上飞落，什么都影晒。非常之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在那边千万架船在海河黄浦江上，不准影相，在这个地方随便影相。不公平的事呢，就是相当不够智慧 的行动。基督徒如果没有智慧做事，行动没有智慧，说话里面没有带着盐，圣经叫我们说话要带着盐，就使到我们讲说话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里。如果讲一句说话讲得合宜的话，那个次序讲得啱的话，绝对可以解决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只有用斗争，用拳头，甚至乎用刀枪来解决问题。因此智慧太重要了。那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们注意，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什么话？求，祈祷，用祷告来解决我们里面所缺乏的智慧，用祈祷来增加我们能够伸展出去的力量，用祈祷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所不能够解决的困难。这个就是智慧的人，智慧的心，智慧的行动，不是只是从学问里面得着的。有很多博士，他们相当做事没有智慧。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他是读机械工程，读汽车工程，但是他的车的电池没有办法打着的时候，他不懂得搭线，他没有办法打着他的车，因为他的学问是在书本上面的，他画图画得好，他计数又计得好，但是他就没有实际的经验。 因为他缺少实行的经验，实行的智慧。因此学问不过是知识的累积，书本不过是一些资料里面的收集，甚至乎人有些时候别人的智慧不能够帮助你成为更聪明。因此圣经说你要智慧吗？可以，你多求赐人智慧的神。你都知道博士那个字英文是从拉丁文来的，是叫做智慧，是那个喜爱那个喜爱那个我们生命的原则，就是哲学的意思，就是一个博士学位的聪明智慧呢，可以从他的学位上可以得着。因此要求，多多祈求。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缺乏这个祈求的层面的话，我们很容易产生极大的偏差，可以产生极大的缺乏智慧的生命。不但如此，第五节里面提醒我们，不但是求，还要记住你所求的神呢是厚赐给众人的，亦都不斥责人的神。神是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个神，他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给我们有丰富的恩赐。我们往往忘记了，他不但给我们有恩典，他还给我们有恩赐。因此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我们有很多人忘记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至少有二十几种的恩赐我们可以使用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跟你们讨论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你怎样发掘你的恩赐，怎样发展神给你的恩赐，怎样使用。但是神给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个重要的恩赐，如果你不晓得使用这个恩赐的话，你会亏欠神给你特别的恩典。因此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了解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那个求呢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求的话，你会损失了生命里面很重要所以要得着神要给我们得着的。在我们的地方，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因为从第一节开始呢，雅各这个是耶稣的弟弟讲一句说话很特别的。第四节他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使你们成功毫无缺欠。既然完备，为什么又会有缺欠呢？这个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如果是完完全全无瑕无疵，那应当就是完全啦。不是，因为如果你只是某一方面完全，但是不能够完成你的功用的话，这个就是有缺陷了。换一句话来讲，你会有缺陷，不是缺点，是缺陷。举个例来讲，一粒鸡蛋或者雀蛋又好，鹌鹑蛋又好，任何的蛋呢生出来呢都是完完全全的。我知道如果你用数学来计算，几乎没有人计得出比鸡蛋更加能够承受压力的那个重要的数学计法。很完全，完完整整一粒鸡蛋。但是这粒鸡蛋完备吗？没有瑕疵吗？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知道这粒鸡蛋是没有问题呢？就是当你剥鸡蛋的时候， 生得出破蛋而出的小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是完整。如果不是呢，那粒鸡蛋仍然是一个有缺陷的鸡蛋。换一句话来讲，人生当中如果没有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如果我们只是领受恩典而不使用恩赐的话，我们是过着一个有缺陷的人生。因此我们不但要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之道，我们领受后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怎样好好地去使用它，我们才不能够辜负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在我们心意上，我们要晓得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疾病的缘故，使到我这个完全蒙神的呼召的人，我们的灵命产生了一种问题，以致我们有缺陷。最大的问题就叫做灵命的疲乏症，英文叫做这个是叫做 chronic spiritual fatigue。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慢性的灵性的疲劳症。因此最近有本书出现，是叫做 Your God is too safe。 你好像很完整，生活早上太阳起身 出来你就起身，太阳落去你就睡觉，所以你一啲问题都好似都冇，你做工又做得相当唔错，你家人亦都觉得你相当好，但系事实上你有冇完成神俾你嘅任务？你有冇完成神俾你嘅托付？如果你冇完成神俾你嘅任务，你冇完成神俾你嘅托付，你就系缺乏咗神嘅同在。因此智慧如果停留在你属灵嘅某一方面而已，你是一个不平衡的人。你的属灵的知道只是一种知识，你的属灵的知识只是一种资料的收集。你不如去拿个电脑来收集所有圣经里面的知识，但如果你的知识不能够应用在你带领人信主，不能够应用在你与人的关系上面的时候，这些停留在一个资料的收集而已。各位，如果我们做信了主很久，没办法做一个带领别人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真的要好好地求神教我们怎样了解到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智慧人。很可能我们忽略了智慧的中心，忽略了生命的重点。什么是智慧的中心？什么是生命的重点呢？很显然的，就是赐下恩赐的神，厚赐给我们恩典的神。因为神大量的毫无怜毫无减少的赐给我们的，不只是赐给你一个人，赐给很多人。因此这个地方亦都提醒我们，我们凭什么来求？这个地方提醒我们要凭信心来求。第十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亦都凭着信心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凭着信心来行完我们每一日的路程。信心提醒我们一件重要的事，什么事啊？神是我们的创造主。如果你祈祷里面没有说主啊主啊主啊的话，很可能今天你的祈祷里面要包括主，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创造主，你是我生命之主。你不是只是我的生命的光，你不是只是我生命的力量，你只是我的主人。当神是你的主的时候，你就从他的造物 你不但是知道有祂，你从圣经得到认识祂，你更加从圣灵，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你更加真实的真知道祂。为什么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第一章第十七节讲到这么重一句说话呢？他说，愿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人的人从造物知道有神，相信神，他们从圣经，他们认识神，但是他们如果心里面那个灵没有跟神有直接的交通，领受神给他的启示的话，他们还未能真知道他。因此一个好的管家是要凭着天上来给我们的智慧，透过我们的祈祷，能够真真正正的认识神。愿主保守你和保守我，当我们思考好管家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愿意纪念主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在银行里面的户口，我们所拥有的那辆车，我们所住的那间屋，其实不是我的，是上帝的。假如有人用不公平的办法拿了我的车去，如果我的屋因为什么缘故损失了，是不是因此我这个人就失了呢？我见到很多人失了一件事的时候，他失魂落魄，好像世界末了。各位，不是。如果你是真的有一个管家的身份的话，你知道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地上，我们都不能够带任何的人也离开世界。昨天看报纸说，有个人说，我就是光着身子来世界上，我亦都是光着身子离开，因此世界对我没有很大的留恋。如果你是管家的话，任何的损失，任何的打击都不能够入到你心里面，因为你是一个智慧人。因此各位，一个管家是要有里面的人站得起来，有天上来的智慧。至少智慧有三种，是不是？根据雅各书里面叫我们看到，有听的智慧，有讲的智慧，更加有发怒的智慧。智慧很多种，听，有人懂听，很容易去了解。因此我有一位弟兄，他读医的时候，人家个个都搏命写那些笔记，他不用写笔记，他上堂呢只是去到那里好好地坐在那里，因为他听呢，他就已经收集了重要的资料在他心中，因此他做了医生，他做了院长，他还做了医学教授，因为他懂得听。我亦都有位朋友呢，一位同学，西人同学，在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我就搏命写笔记，我见他每天就这样就在这里听，那他就成日都考到第一名。我问他什么是他的秘诀，他说很简单，你在事前你读了很多课本，教书课本，你读了圣经，那你上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讲的中心是什么，你就收集了重要的资料，其他那些 garbage 你不需要听，他只是听重要的。因此听要有听的智慧，但是听要有回应，又有回应。兄弟去过很多地方，去奉主的名做传福音的工作，很多有很多的地方呢， 你一上台你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弟兄的姊妹他们的灵命的程度是怎样。多数是从什么地方看到呢？是从他们在灵里面的回应。因为他们懂得听，你一上台你就立刻感觉到神同使你和这个会众的关系很容易搭上，因为他们懂得听。各位弟兄姊妹，听是一种艺术。我不知道我们主日学有没有计划在前面有一堂，或者是我们这么多聚会有没有一个礼拜五晚黑是讲怎样听，怎样在里面那个声音和外面的声音能够那个波荡能够合起身上来。听是一种智慧，所以雅各书说你们要快快的听，要有那个敏感，要有那个动力，要有那个艺术，你懂得听。但是重要的呢，不只是懂得快快的听，还要慢慢的讲。所以每一次我听五牧师讲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慢慢的讲，不过有时太慢呢就叫人哋唔识听，但我哋要慢慢的说，点解呢？表示我哋谨慎，谨慎我哋嘅言行，谨慎我哋在神嘅面前要做嘅嘢系唔系乸西嘅，唔系乱咁噏嘅，慢慢的说，仲要慢慢的动怒。这三种的智慧呢，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多多讨论一下神给我们有哪几种智慧。但是我们入面那个耐力不但是靠着祈祷可以得着圣灵居住在我心中洁净我，叫我能够有力量来应付千万种以对我的要求。还有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话另外一种的耐力，第一种耐力是祷告的耐力，第二种的耐力是叫做观点的耐力，属灵的观点。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有圣灵居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你就知道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应当起落。你本来是很低 的地位升高了，哦，感谢主。因此我亦都希望将来我哋嘅周刊咧，多啲篇幅，多啲弟兄姊妹嘅消息在其中。但系我知道好多人好中意隐私，我觉得好特别，就系呢个周嘅弟兄姊妹好中意隐私。一隐私嘅时候，教会就冇办法增长啦。大家都隐隐密密，呢件嘢你唔好知吓，我唔讲得俾你听。这样东西你也都不好知道，结果呢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在后面传的时候，我估计他是这样说，我估计他是这样做，大约他是这样，但是正式的知识呢就不给人知道。卑微的弟兄升高，在弟兄姊妹里面有升高的时候，在家庭里面有增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周刊里面恭喜他呢？我们只为着有病的人祈祷，因为我健康他有病，我比他高，因此我们为他祈祷。但是他如果升高的时候他高过我，我不应该为他恭喜。很可能这个是我们需要改正的一种问题。为什么我们周刊里面没办法彼此多有些交流呢？当然这个问题很大的。一个有属灵的观点的人呢，就对别人的升迁移动我们有权有智慧去了解。什么叫做属灵的观点？讲起来好像很玄妙好巧妙。什么叫属灵的观点呢？就是当圣灵居住在你心中的时候，你 对事情的洞察力，你的了解力是不同平常的人。为什么有些人一看个报纸两下他看完了，他了解到时事了，他能够很快告诉你今天发生什么事。但有些人呢，从头读到尾，读了三个小时，你问他今天什么事，他说不知道。很可能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洞察力。当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我们就有那些属灵的观点。亦都当我们使用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圣言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作用，我们就有天上的视野。当你爬上帝国大厦最高点看下来地上的时候，你所看到的 New York 的汽车的流线呢，跟你坐在 taxi 里面或者是坐在汽车里面所见到的 New York 绝对是不相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向这个非常有钱的哥林多教会说，一个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是吗？看透得到万事，不是只是看到个表面，看到个后面所有所产生的事，看到他背景，看到他的原因，看到他动机。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看透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他说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因为属灵的人，他所彰显的能力，他所看出的事情，他所做的决定，绝对不是普通的人用普通的知识所做的决定。因此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多转眼离开地上，转眼看耶稣，从耶稣的眼光来看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当耶稣看见人的需要的时候，圣经说他心中就产生怜悯，他不会因为见到人的痛苦他就在幸灾乐祸，他仍然为人的缘故代求。因此当一个做忠心的又良善的管家的时候，一个好的管家，他就会有一种稳妥的平安，他对别人的升迁有一种平衡的看法。什么叫平衡的看法呢？就是对上下有一定的次序，对先后他有一定的看法，不是在前的一定在后，亦都不是在后的一定在前，对左右他亦都有些了解，不是在右边就一定是好，或者是左边就一定是不好。因为一个属灵人不会计较得失，不会计较升降，不会计较前后，更加不会计较贫富，更加不会计较大小。因为有主万事足，不是有子万事足，而是有主就万事足。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尘世当中在打滚，而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主与我同行。重要的不是我有没有一间大屋，重要的是我在天上有没有一份基业。因此一个属灵的人，不但是他在生命里面有圣灵同在的智慧，更加有属灵眼光的智慧。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说话，结果呢，我们就有领奖的机会。什么叫领奖的机会？第十一节说我们 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了，美容也就消失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这几天我有一位弟兄介绍给我说，最近在天体里面所发生 的大爆炸仍然继续在这里继续紧。他说迟早啫，我们地球亦都会不见了。哇，我得了的，因为照他们所看到太空里面 的爆炸呢，这个地球的存在的可能不知道还有多少千年，可能几百年。然而经过这个这么大的改变之后，人类去到哪里呢？我们的财产去到哪里呢？不知道。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可以看到神将来给我们复活的身体呢，绝对不是现在这种物理学所管理的身体。我亦都能够看到，我们将来如果不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可以在别的星球上与上帝同在。这个奖赏不是地上的任何的物件所能够补偿。因此当我们经过试炼，经过苦难，我们会得着天上来给我们的福气。所以第十二节当然我们今天读到十一节，第十二节说我们会得着生命的冠冕。我有位好朋友现在还在广州大马站侍奉主的林献高弟兄，现在当然大马站不再存在。他做了二十几年的苦工，冤枉的苦工，做煤矿 的危险的工作，但他每天仍然能够从心里面唱诗，手里面可以写诗，就因为他知道当圣灵居住他心中，他里面有丰富的耐力，他有与神每日祈祷的权力，他们可以拿了他的圣经，但是他因为背熟了很多圣经，他继续在做苦工的时候仍然背诵圣经。因为一个熟灵的人从天上看这个改变千变万化的世界，他一点痛苦都没有。最后我想问一下，假如神今日叫你做好的管家，你到底做哪一种的管家呢？是忠心而已呢，亦是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呢？你是一个能够交账的管家呢，亦是说只希望上帝给你 慈爱而不会有任何表现的管家呢？因为一个好的管家，一个有智慧的管家，一个有上帝的灵在你心中的管家，不是一个只有收入而没有付出去的管家。如果你是一个有丰盛的生命的，你不是只是希望得着而不能够施出去的管家。当你只有收入而不能够付出去呢，你是不冒险的管家。当你是一个只有得着而不能够投入去的呢，你是一个不努力的管家，你就不会得着丰盛的生命。当然有些人说我是大器满盛满盛，其实有很多人是大器不盛，有些人是大意想成，有些人是大器晚成。但我求主叫你成为一个大器永成，因为你同神永远同在的时候，我不希望你永远都是那个大器不成的管家。愿主保守你能够做一个 真实的管家，有智慧，有祈祷，更加有天上的观点，看下来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有一首诗，其实是诗篇第十八篇的诗，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就是我的救主，我所投靠的，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盾牌，是我的角，是我的高台。愿主叫你能够见到祂从高处带领你认识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愿主保守我们，我们低头祈祷。主，我们感谢你，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将你手所做的都派他做管理，因此我们做你的管家，不是因为我们选择，而是因为你指派了我们。求你叫我们做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不是只是依靠自己，乃是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不是因为我们看得见，乃是因为耶稣叫我们能够凭祂的观点来看这个改变的世界。愿主保守我们，祈祷感谢奉主圣灵，阿们。